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0月18日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国务卿和前军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将军在星期一因为新冠病毒并发症逝世，享年84岁。鲍威尔的家人在面书网站上发表的贴文中宣布了他的死讯，这个信息内容说，我们失去了一位了不起而且充满爱心的丈夫、父亲、祖父和一位伟大的美国人。鲍威尔的家人说，鲍威尔已经全面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并感谢华盛顿郊外沃尔特里德国家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在鲍威尔生命的最后几日给予他关怀的治疗。在共和党总统乔治布殊的第一个任期内，鲍威尔从2001年到2005年期间担任美国国务卿职务。在担任国务卿之前，鲍威尔是一位拥有35年经验的四星陆军将军。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星期日从南加州医院出院，他在那里接受了感染治疗。这位前总统上午8点左右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医学中心出院。有关官员说，75岁的克林顿星期二因与新冠病毒无关的感染而入住洛杉矶东南部的这间医院。克林顿发言人安吉尔·乌尔尼亚在星期六表示，克林顿将再住院一晚，接受进一步的静脉注射抗生素，但他说所有健康指标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乌尔尼亚说，克林顿总统在过去24小时里面继续取得出色的进展。希拉里·克林顿和丈夫一起在医院里面，并且在丈夫星期日离开时陪伴他。拜登总统在星期五晚上表示，他已经和克林顿通过电话。拜登在康涅狄格大学的讲话中说，他恢复得很好，真的很好。乌尔尼亚在星期六的声明中说，他精神很好，一直跟家人在一起，跟朋友聊天，看大学的榄球赛。中国正进一步收紧对澳门的控制，他将这个前葡萄牙殖民地与广东省首府广州市整合成一个经济合作区，收紧对那里的赌场控制，并操控当地立法会选举。北京对澳门的强硬手段被广泛视为中共政权重新实施对整个国家社会和商界控制的大规模行动的一部分。和香港一样，澳门是中国所谓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原本应该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享有高度自治，但是它现在被邻近广东省配埋在一起，在附近的横琴岛开始一个特殊经济区，实施特别税收和其他方面的特别政策，目的是要将澳门的经济从博彩业为核心分散到金融、高科技、传统中药、旅游业、展览和贸易等领域。澳门博彩业顾问本季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本意从来都不是让博彩业主导澳门经济，更加不是让这个特别行政区完全依赖大陆带给它的经济繁荣。中国最近对这座世界上最大赌城的赌场生意施加控制，澳门政府宣布一项规管新措施，结果可能是派官员去监管有关公司运作，包括派政府代表进驻赌场。博彩业者的股价今年九月中下挫了近1/3。调查人员相信，一艘366米长的货船在汹涌的大海中漂流，挤住了一条水下输油管道，并将它拖过海底。这个事故发生在输油管道泄漏的原油污染了南加州海岸线的几个月之前。一班聯邦調查人員正試圖追查原油洩漏的原因，就在這艘大型船隻這個週末抵達長灘港附近幾個鐘頭之後，它登上這艘巴拿馬註冊的 MSC 丹尼特號貨輪。長灘港亦都是10月初發現洩漏的同一個地區。海岸警衛隊的恩尼中尉星期日表示，在1月份的一場大風暴中，當時該船正在這個海域航行。調查人員認為該船的鏢撞擊到海底的一條鋼管。尼恩說，撞擊可能會將一個 2.5 厘米厚的混凝土套管從管道上敲落，並將它拖了成30多米。使到管道彎曲， 但未有截斷管道。日本新任首相星期日表示，儘管當地居民對此表示擔憂，但大規模處置被海嘯摧毀的福島核電站廢水的計劃不能夠推遲。岸田文雄在上任之後首次訪問該工廠時表示，他的政府將會努力向工廠附近的居民保證廢水處理項目的技術安全。2011年福島第一核電站在大地震和海嘯過後發生的三次熔毀，岸田文雄對該設施進行了簡短的參訪，重點是該核電站正在進行的退役，以及那裡儲存的大量經過處理但仍然有放射性的廢水。岸田文雄在參觀結束之後對記者說，我強烈感覺到水問題是一個關鍵的問題，不應該被推遲。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在4月份宣布計劃將在2023年春季開始，在幾十年的時間裏面向太平洋排放廢水。該計劃遭到漁民、居民和包括中國和南韓在內的日本鄰國強烈反對。自災難發生以來，受污染的冷卻水繼續從受損的反應堆中洩漏，水已經從地下室抽上來，儲存在大約1000個水箱中，連營運商都說這些水箱將在明年年底達到它的容量。在星期日，141名來自特尼斯和利比亞的人乘搭六艘船到達意大利蘭佩杜薩島，意大利警方確認了船隻數量和來源地，稱有4艘船來自特尼斯，2艘來自利比亞。蘭佩杜薩島距離特尼斯約145公里，距離利比亞約300公里。他一個負責攔截遇險信號並向當地海岸警衛隊發送救援警報的國際志願者網絡警報電話說，一艘載有31個人的船隻在特尼斯的馬克迪耶和莫納斯提爾之間傾覆，事件當中有7名乘客獲救，2人溺水，22人失蹤。國際移民組織 IOM 表示，今年到目前為止已經有1300多人從北非穿越地中海到達歐洲。根據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的數據顯示，今年有47932個人通過海路抵達意大利。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林鄭月娥指深港應該互補合作，民意調查顯示大部分香港人都不願意到大灣區發展。香港特首林鄭月娥10月初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提出連接深圳邊境的新界北部都會新發展區等深港融合政策。她在星期一出席一個粵港澳大灣區論壇時表示，深圳從來都沒有看低香港，她認為香港應該和大灣區城市包括深圳互補優勢。當個民意調查顯示大部分香港人都不願意到大灣區發展，有大學生表示擔心香港融入深圳、前海及大灣區發展會被同化，對香港的前景感到絕望。他又認為中共令人民變成黨國不分，強調真正抗拒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2017年7月1日上任的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首屆的五年任期剩低不夠一年，她10月6日在立法會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當中最受關注的是提出雙城三圈、連接深圳邊境的新界北部都會新發展區等深港融合政策。林鄭月娥星期一，即是10月18日出席粵港澳大灣區高峰論壇發言的時候表示，施政報告提出打造北部都會區，港府將會以四新精神、四通策略去推動。四新精神包括政策創新和機制革新，而四通策略是指基建聯通、政策貫通、機制互通和民心相通。林鄭月娥表示，港人進入大灣區發展應該拋棄老舊的觀念，她強調深圳從來沒有看低香港，認為香港應該和大灣區城市包括深圳互補優勢，過往的大香港或者小香港心態都不積極。
我可以跟大家說，這四年多以來或者這十幾年以來，我在三個工作崗位都是行得是最前和深圳合作的官員，深圳從來沒有一刻看低香港， 從來冇認為即係其實佢可以自己做，你自己做。佢從來都希望同香港咧係一齊發展，係港深聯手嚇嚟到打造深圳而家賦予呢個新嘅使命咧，係一個社會主義嘅先行嘅示範區嚇。咁所以希望我哋大家咧，即係都係有呢種更新咗嘅觀念，讓香港能夠更加順利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林鄭月娥表示，大灣區建設和深圳前海擴展區方案都是豐富一國兩制的實踐，而不是模糊化一國兩制。她強調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政策貫通亦都要在一國兩制之下進行。她又認為最重要的是做到大灣區的民心相通。
大家可以想像，如果香港市民仍然很抗拒進入內地，或者內地市民覺得香港市民不歡迎他，因為過去2019年下半年真的發生了這些這樣不愉快的事件，那是令到我剛才說的所有工作都是事倍功半，或者用一個心態，我進去賺錢，我對那個地方沒什麼興趣，我又去賺錢，賺完錢我走了。我覺得這一種是亦都會窒礙到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所以希望接下來我們各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多做一些民心相通的工作。
由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担任召集人的智库民主思路，八月底公布一项委托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在今年6月21号至7月9号期间，以电话调查访问1001名18岁以上香港市民的一国两制指数民意调查。調查問及受訪者前往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居住或者發展的意願，結果顯示不會考慮的受訪者高達 68.6%， 較今年1月的調查上升 1.2%， 會考慮的只有 7%， 較今年初的調查下跌 1.2%。調查亦都顯示18至29歲的年輕人前往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居住或者發展的意願持續下跌，最新的調查結果是-81.4%， 是各年齡組別中最低，更加創2017年有調查紀錄以來的新低。19歲就讀香港大學的朱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認同香港和澳門融入深圳前海或者橫琴和大灣區發展都會被同化，加上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令他對香港的前景感到絕望，如果日後有機會，他希望立即移民海外。
其實反而是香港已經被同化，澳門被同化。
是啦，我覺得是，我都很希望以後如果我有能力的話，可以立即移民就立即移民。
朱同學表示，深圳前海以至大灣區對他同輩的香港年輕人吸引力不大，他認為中共令人民變成黨國不分，強調真正抗拒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國。
其實真正抗拒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國，這個很重要，
因為中共太過專制獨裁，
是的，根本它 是令到那些人黨國不分，綁架全中國13億人的意願。
就讀大學法律系三年級20歲的 James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港區國安法實施超過一年，加上各間大專院校陸續推行國安教育，他身邊認識的朋友大約六七成已經離開香港，他形容情況相當坎坷，不過他個人不會選擇離開香港。
個人就我唔會，我暫時唔會離去啦。而但我認識嘅應該都六七成就走咗啦。而係都幾坎坷，即係嗰種斷絕曬一種朋友嘅關係。咁但係咧，我覺得移民潮即係自己嘅感覺係最有能力，但係其實佢最唔會受影響嘅就走曬啦。反而係其實最需要走，但係佢都最冇能力走，咁就會留曬喺度咯。即係真係高危嘅人就起曬香港。
James 表示，作為法律系的大學生，他希望留在香港堅守專業操守。他認為選擇留在香港的人都應該發揮自身的專業才能，互相支持。
始終都得法律咧，就真係覺得有種專業嘅操守可以守住。而呢個可能就係一個留喺香港嘅定位意義啦。而留喺度嘅人，我諗都要一齊諗，就係點樣互相用嘅專業，用嗰啲知識才能，係可以互相支持住，咁唔會社會崩潰得咁快咯。因為真係好有需要去互相支持嘅呢一刻，係。
香港民意研究所9月10号公布一项有关香港人到大湾区定居和工作意愿的民意调查。在9月6至9号透过网上问卷成功访问6454名12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结果显示 53% 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意在香港和澳门以外的大湾区城市定居。愿意的受访者有 29%， 另有 16% 表示一半半。以政治取态区分，5475名自称民主派支持者当中，86%表示不愿意在香港和澳门以外的大湾区城市定居，愿意的只有6%，反映民主派支持者绝大部分不愿意前往大湾区城市定居。而631名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36%表示不愿意在香港和澳门以外的大湾区城市定居，愿意的有40%，另有23%表示一半半，反映非民主派支持者对前往大湾区城市定居意见分歧。調查亦都問及受訪者前往大灣區工作的意願，結果顯示46%的受訪者表示不願意前往大灣區工作，願意的有27%，另有12%表示一半半。以政治取態區分，5478名自稱民主派支持者當中，75%表示不願意在香港和澳門以外的大灣區城市工作，願意的只有4%，反映民主派支持者同樣是絕大部分不願意前往大灣區城市工作。而631名自稱非民主派支持者當中，30%表示不願意在香港和澳門以外的大灣區城市工作，願意的有39%，另有16%表示一半半，反映非民主派支持者對前往大灣區城市工作同樣是意見分歧。前油尖旺區議員和香港理工大學校董會前學生代表李傲然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大部分港人尤其是年輕人不願意到大灣區定居和工作。他認為撇除政治立場，港府對大灣區發展的宣傳策略不能夠令港人產生共鳴。
而不是收到之後呢是沒有共鳴的，或者收到之後呢是覺得是不重要的。咁所以呢啲其實就正正係反映咗政府喺做一啲嘅政策啊、解說啊、公眾諮詢啊，係相當弱嘅，弱到係我覺得無論嗰個政策係點都好咧，似乎群眾係冇感覺嘅，亦都唔知道發生緊咩事。咁呢個係宣傳策略嘅一個失誤咯。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一出席粵港澳大灣區高峰論壇發言，表示港府希望以軟性嘅手法宣傳大灣區工作同埋生活，促進民心相通，包括早前推出嘅粵港澳青年大灣區就業計劃、青年創業計劃。在文化上，今年中秋節舉辦灣區明月夜綜合文藝節目，並且計劃舉辦大灣區馬拉松和大灣區單車節等體育活動。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一宗神秘的核潛艇事件突顯出中美誤判的風險。最近一宗涉及到一艘美國核潛艇在南中國海的神秘事件，促使到分析人士權衡類似事故的風險，可能涉及到美國的一個條約夥伴，可能會引發美中之間不必要的衝突。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詹靈斯發自三藩市的報導。
專家表示，隨著北京方面積極推進佢喺南中國海同東中國海嘅領土主張， 而西方國家就以越來越多的海上通行進行反擊，以支持在有爭議水域的航行自由，這種危險正是加劇。上個月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宣布建立新的安全聯盟，進一步加大了這種利害關係。這個安全合作夥伴關係將為澳大利亞提供10艘新的核動力潛艇。在最近的事件之中，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在一份新聞稿之中說，10月2日一艘美國核動力潛艇擊中了一個未知的水下物體。美國海軍表示，它的海狼級潛艇康涅狄格號上面的船員受了傷，但並沒有人的生命受到威脅，而且它正在調查發生了什麼事。但是發表在中國國有的環球電視網CGTN 新聞網站上面的一篇分析稱，美國動用核潛艇秘密侵犯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領海，存在因誤判而引發這兩個大國之間的戰爭風險。環球電視網的這位分析師並不是唯一對此感到擔憂的人，其他專家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們擔心中國和日本或菲律賓等美國的條約盟友之間發生更嚴重的事件，在某種情況之下可能會引發華盛頓的嚴重反應。研究機構蘭德公司在華盛頓的資深政治學家克考特說，美國採取的具體措施將取決於實際事件的細節。克考特問說，撞擊是攻擊還是必須導致受傷或者實際死亡或沉沒呢？他認為這些領域將會是美國決策者，特別是美國國防官員和軍官將很快嘗試評估意圖是什麼、門檻是什麼、東道國作為第三方的日本或者菲律賓是否能夠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之下能夠做出反應嗎？美國駐夏威夷的印度太平洋司令部並沒有回覆記者就在中國附近發生事故的風險置評的要求。雖然菲律賓和其他三個理解西方的感受的東南亞國家亦都宣稱對南中國海擁有主權，但是中國稱南中國海約 90% 的區域屬於自己，北京宣稱對台灣擁有全部主權，一個得到華盛頓支持的自治島嶼，北京還同日本爭奪東中國海部分地區的控制權。歷屆美國總統都將他的亞洲盟友視為超級大國之間攤牌的時候對抗中國的緩衝，根據美國簽署的條約，他有義務考慮在軍事危機之中幫助他的盟友。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的軍機在台灣附近飛行的次數越來越多，引發了大眾對發生事故的擔憂。台灣空軍有時會驅離中國大陸的軍機。1979年的台灣關係法俾咗華盛頓可以選擇代表台北進行干預，你用拳頭去督台灣嘅面幾耐先至會喺某個時候出現失算呢？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政治學名譽教授卡爾塞耶問住話，佢係話呢啲飛機可能會越過一條線或者台灣嘅空防，可能會導致導彈嘅發射。台灣嘅防空系統已經被啟動並且鎖定咗其中一啲飛機以示警告。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胡日山說，這個月有關美國軍隊駐紮在台灣至少一年的新聞的報導可能促使一個憤怒的中國向台灣島派遣更多的飛機。胡日山說，菲律賓方面即使受到美國的警告也都有可能同中國船隻發生事故。他又補充說，如果中菲關係成為一個競選議題，這樣2022年的菲律賓總統競選可能會成為一個觸發點。2012年中國和菲律賓的船隻因為斯卡伯勒淺灘問題而陷入了抗日持久的對峙，雙方都宣稱漁業資源豐富的斯卡伯勒淺灘是自己的。他說他認為菲律賓人非常獨立，當有事情發生的時候，美國可能會根據條約義務來到救助他們。克考特又說，一個涉及中國和日本的誤判可能會促使美國在作出回應之前審視灰色地帶的意外情況。克考特又說，這將會意味著了解例如事故涉及的是中國海軍艦艇抑或是漁船。他又說，美國官員將進一步研究日本是否需要美國的幫助或者是否可以自行採取行動。他說，包括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在內的盟友正是越來越清楚地向中國表示他們將會在緊急情況之下作出反應。 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和美國有自己的非正式解決相撞和意外的擦槍走火的渠道，降低了衝突的風險。他們說北京希望避免戰爭，但是會因為任何意外事件而十分怒火，並且責怪美國。1999年科索沃戰爭期間，美國對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的致命轟炸，就是華盛頓稱這次襲擊是意外，和2001年一架美國偵察機在中國南部海岸附近的兩架中國戰鬥機的追逐下不得不緊急降落之後，中國既感到怒火，亦都責怪了美國。新加坡國立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愛德華多·阿拉拉爾表示，這個形勢基本上已經變成了一場懦夫博弈，各國只是在度相互尾隨，雙方可能無意傷害對方，但事故可能而且確實會發生。以上是美國之音詹寧斯的報導。
中國最近連續出動100多架次的軍機侵擾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無論從兵力規模還是兵力構成上，看上去都創下了新紀錄，顯示出中國空軍在爭奪戰場、制空權、空中力量體系化和信息化等方面迅速擴張所取得的進展。究竟中國空軍迅速崛起，或定是已經有能力打破美國的空中優勢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台北的報導。
儘管中國空軍總體而言被認為是仍然遠遠落後於美國，但是美國軍方一些高級官員最近的一系列公開的講話顯示，他的軍力迅速崛起引起了美國新的高度警覺，空軍幾位高級將領接連對此是發出了嚴重的警告。美國新任空軍部長肯德爾最近表示，他自7月上任以來就有機會更新了有關中國空軍現代化規劃的情報。他在美國空軍官方網站上個月下旬的一篇文章透露話，他講到了解中國加快了現代化的步伐，並且朝著一些令人不安的方向發展。肯德爾上個月在談到了什麼是他的首要事務的時候表示，他有三個答案，就是中國、中國、仍然是中國。在最近的一次30分鐘的公開發言裏面，肯德爾多達27次是提到了中國，而提到俄羅斯以及阿富汗的只是有3次。他在接受美國防務新聞專訪的時候表示，他將堅持發展讓中國感到恐懼的項目。空軍總參謀長布朗最近警告說，如果美國空軍的變化不夠快而跟上中國的步伐，這樣將會產生災難性的影響。他表示，中國已經在美國的眼皮底下建立了一支有太平洋地區最大的航空兵力量，擁有太平洋地區最大的常規導彈能力。這位美國空軍的最高指揮官上個月底在華盛頓郵報撰文說，讓軍人是了解和中國這個步步緊迫的挑戰意味著些是什麼呢？就是空軍的當務之急。美國空軍副總參謀長希勒特最近坦言，就解放軍追趕美軍而言，我們是已經是沒有時間。這位負責空軍戰略整合以及是需求的空軍中將，在上月下旬美國空軍協會召開的航空空間以及網絡事務會議上面表示，他認為現時已經是閃亮了紅燈。為什麼是這樣呢？因為過去我們在進行未來的兵棋推演的時候，在將兵棋推演設置為未來5、10、15年的時間是遇到了麻煩，這個曾經是一個未來的問題。但是自兩年前我們是上次坐在這個樓裡面以來發生了很多的變化，這個不是未來的問題，這個就已經是眼前的問題。美國空軍空戰司令部司令海利在上個月的空軍協會年會上面指出，美國空軍發現一些老舊的戰機已經不足以對中國構成威脅。他說，美國空軍30年前曾經非常之出色，成功地擊敗了前蘇聯，但是冷酷的現實是，在過去的20年裏面，美國空軍未有居安思危，安於寬鬆環境，而中國則是一心專注於打一場高端戰爭，就是打美國。 目前美中俄等大国已经是开始就第六代的战斗机进入概念提案研制的阶段，新一代的战机大大是加强化了隐形能力，并且配备诸多光电航电的装置。负责美国空军组织训练以及装备事务的海利中将说，如果中国先声夺下了第六代战机，对美国的空中优势来讲将会不会有好的结局。空中优势是获得银牌的可怕项目。他强调说，美国维持空中优势应该是得到类似曼哈顿计划级别的关注、资金和重视。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俊科今年八月底曾经宣布说，中国空军已经是历史性地跨入了战略空军门槛。中国最早是在2018年提出战略性跨越门槛的这个概念，力求转变为不单只能够为陆海军提供空中支援，而且能够独立解决战略任务，构建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空军。海利警告说，中国军力结构和体系的设计都是旨在在前30个小时的战斗当中是造成了伤亡，比我们过去30年里面的中东所承受的伤亡重要大。中国空军副司令员王伟上个月底在回应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有关美国要发展让中国感到恐惧的战机的这个讲法时候扬言，最近有一位外国的同行声称要让中国空军感到恐惧，那就好了，只要你不害怕就让我们是到云端相见吧。空军总参谋长布朗上个月在国家记者俱乐部的一次公开讲话当中提醒说，中国武装力量企图将在2035年实现全面现代化，2050年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布朗表示，他认为中国有可能可以在2035年之前打破美国的空中优势。有关美国或者将会逐渐失去空中优势的担忧，可以至少追溯到去国防部在2016年的一篇就这个议题的研究报告当中说，该个报告虽然未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指出新兴的综合以及是网络化空对空、地对空、太空和网络空间的威胁，加上美国机队的老化等，都威胁着空军在2030年以及之后更长的时间里面维持空中优势的能力。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莱顿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篇研究的结论十分之清楚，这个就是美国在远距离作战当中可能会失去优势。美国在亚太当地的对手可以首先发起对关岛等地的空军基地的攻击，令到美军战机甚至可能无法参战。他说，美国空军制定有设备现代化计划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是 B-21 隐形远程战略轰炸机，亦是下一代的空霸战斗机。但是这些计划在2030年之前不太可能产生真正的影响。目前美国空军的主要的战机为第五代匿中 F-22 猛禽战斗机，以及 F-35 多用途战术攻击战斗机，而军事观察人士就担心这两种战斗机或者是不足以在对抗中国新型战机的时候占据上风。美国急需要研制下一代的战斗机，据美国空军杂志报道，空军将会提议在未来几年的国防预算当中削减 F-35 采购的计划，在2022年财政年度申请48架，但是从2023年的财政年度到2026年的财政年度每年只有43架。而此外 F-22 猛禽亦都计划在2030年开始退役。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访问学者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莱顿指出，美国对空战的能力的评估可以从军方在不同年代所常用的术语当中反映出来。莱顿在一篇博客文章当中分析说，冷战之后美军当时常用的讲法就是美军要维持制空权，随着美国后来看不到有什么可能的潜在对手，制霸权逐渐流行起上来，而现时美国的目标就是保持空中优势。他说，从术语使用的角度可以看到， 美国空军对空中力量投送的思考方式已经是从一个无法想象自己的飞机会被打下的时期，演变到一个希望将损失限制在可能接受的水平。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在上个月20号接受美国空军时报专访时候表示，在达到距离中国大约是1000英里之前，我们是占制空权的军事力量，但是进入这个范围之内，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何里海就表示，中国空军整体上虽然不能够同美国是相提并论，但是美国无法在7日24小时维持在西太平洋空中力量，中国有能力在附近特定的空域或者是特定的时间里面是挑战美国。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可能在有限的时段里面，在有限的区域里面取得空中优势，他们将这个能力至少是在冲突的第一阶段能够做到这一点。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禄就表示，中国空军的使命和美国空军不同，中国主要目的是打击潜在的地区对手，比如是台湾、日本、印度、越南等等，无法像好像美国空军这样会在全球范围内作战。中国最近虽然称1020战机已经是用上了国产发动机，但是何天禄指出，中国空军最大的缺点就是在于发动机。中国喷气式战机普遍动力不足，航程有限，仍然是必须要从俄罗斯购买。而此外，中国飞行员的平均飞行时间只有美国飞行员的一小部分。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空军在技术能力以及作战实力方面仍然落后于美国的空军。俄罗斯军事专家卡森最近在俄罗斯的卫星通讯社撰写的一篇评论当中，亦都对中国的实战能力提出质疑。他说，中国军事预算主要用于发展空军以及海军，所以他的能力的快速增长亦都就不足为奇。但是技术装备的进步并不一定意味着空军作战能力同样会快速地增长。美军每年都会举行针对中国的大规模作战兵的兵棋推演，并且经常发现结果美军损失惨重。防务专家何里海说，有关这些推演的一些讲法具有误导性。他说他本人也都曾经主持过这一类的研究，他要强调的就是这些推演往往是假设的是5年、10年甚至20年之后的冲突。而此外，在有疑问的时候亦都是作出对中国最有利的设想。他说这些推演显示我们确实是有问题，确实是遭受到损失，但是我不认为他们显示的是我们打了败仗。何里海说，如果中国亦都进行这样的推演的话，他们将会感到震惊，因为他们可能会看到他们是赢不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最近《华尔街日报》揭露，美国海军陆战队秘密在台湾训练台湾部队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随即回应，要求美国停止美台的军事交流。除了北京当局之外，中国不少网民也在微博上发言，美军如果真的进入台湾，中国就应该直接发动武统。对此学者分析，美军赴台协助训练其实行之有年，只是彼此心照不宣。中共近日对台频频军事挑衅，恐怕是美国决定公开信息压了中国的背后原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华尔街日报星期四10月8号引述不具姓名的美国官员报道，美军特种作战部队及海军陆战队合计约24名成员在台湾秘密行动至少已经有一年，主要任务是协助台湾陆军小分队战术与突击艇作战训练。这个是美国对中国潜在侵台行为的担忧加剧之下采取的加强台湾防御能力的举措之一。对此传闻，美国同台湾官方都拒绝置评， 台灣國防部僅表示，所有軍事交流適照年度計劃嚟到實施。不過，這個報導在中國卻引起不少的迴響。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四10月8日傍晚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當年美國和台灣斷交、廢約、撤軍三項原則是中美建交的前提。他強調，中國將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去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趙立堅說，美國應該充分認清涉及台灣問題的高度敏感性和有關問題的嚴重危害性，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停止向台灣出售武器和美台軍事聯繫，以免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中國官方回應相對克制的，但微博上的民間言論就沒那麼客氣。英派黨報《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透過貼文調訪並威脅說，為何只是得24個人呢？為何偷偷摸摸呢？美國應該派240個人去穿美軍制服公佈駐地，看看解放軍會不會發動空襲，定點殲滅那些美軍入侵者。另有評論稱，這個已經觸犯了中國在2005年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是去逼北京提前解決台灣問題。事實上，美軍定期派員赴台協助訓練，在台灣軍事新聞圈長久以來就一直被視為是心照不宣的機密。2020年6月份，美軍突戰第一團拍攝名為《卓越》的宣傳影片，畫面中驚紅一閉出現美軍人員與台灣陸軍黑鷹直升機同框，以及兩軍協同在台灣軍事設施中演練近戰偵查，當時就曾經引發熱議。雖然台灣國防部堅稱美軍影片顯示的美台的正常軍事交流，而且拒絕針對個案來的評論。位於美國紐約、長期關注美台雙邊軍事事務的台海安全研識中心主任梅復興對美國之音說，美軍長期重視與台灣軍方關於特種作戰領域的交流，就連美國在台協會軍事聯絡組人員也都幾乎都具備特戰的背景。梅復興認為，美國之所以選擇這個時候來曝光這個秘密部署，就是為了回應10月初中共在5號內派遣150架軍機去侵擾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的挑釁。梅復興說，你既然是做這個動作，對我們美國以及我們所領導的民邦做一個警告，那我也都傳達一個訊息給你。美國傳達的訊息主要就是，我們對於台灣的軍事協助以及直接的軍事協助，我們今天賣武器給台灣是一回事，但是我今天跟台灣一起去聯合訓練、聯合作戰，這個完全不同檔次的事情。隨著美台1979年斷交，當年的美軍顧問團亦都全面撤離台灣之後，美國軍方在台灣的行動就轉為低調。美國軍官往往得以私人的身份或者是休假的名義赴台，就是為了避免違反美中之間的協議。而台灣軍方亦都會派員前往美國接受各種的訓練。尤其近年來，隨著中共對台灣威脅日益加劇，美台雙方的合作亦都漸漸從反恐、救災等非傳統安全領域開始回到去傳統的防禦安全領域。台灣每年的漢江演習期間，美軍除了會組成顧問團依不同專長前往不同的台灣部隊觀察指揮程序和訓練成果之外，傳媒亦都報導過，美軍顧問團仲曾前往台灣軍方位於新竹的北測中心觀察營級單位的訓練和測驗。位於台北的軍情與航空網站主編施孝偉對美國之音說，對於多年來未經實戰檢驗的台灣軍隊而言，美軍提供的戰術準則和實戰經驗確實是十分之重要的。他說，譬如說好像台灣的建築物很多都會有騎樓，他們就可以依照你這種騎樓，然後敵人可能發揮這種設計上的優勢來到 幫你做一些調整，然後就提點你在一些薄火上或者在作戰上需要注意的地方。巧妙的是，軍事行動的價值並非僅止於實兵實彈、舞刀弄槍，藉軍事之名去行使宣傳和深戰之實，更加是成平時期更常見的手法。例如台灣軍方就認識到中共善於將不同地區不同時間的演訓畫面經過剪接的手法包裝成各類對台灣武嚇的新聞，並刻意透過官方傳媒來播出，時時對台灣發動心理戰。梅復興分析，日前解放軍在五日之內派出150架軍機繞台，其實都是原先就排定好的年度既定訓練，並非臨時調度的，目的是在此展現大場面的對台武嚇效果。不過輿論戰亦都不是中國的專利，美軍亦都懂得個中的奧妙的。位於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研究員沈明室說，這次美國主動披露駐台美軍的訊息，以及今年6月17日美國動用空軍 C-17 運輸機搭載三名參議員來到台灣訪問，都看得出類似的輿論操作手法。你與其發生衝突以後再來解決再來收拾，不如現在就塑造一種美台軍事合作或者是團結所創造出來的那種威脅效應，讓衝突不會發生，這樣的效果不是更加好嗎？雖然包括台灣內部和國際之間都有人擔心美台軍事交流公開化恐怕會激怒中共做出更加激進的行為，但在台北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民眾都普遍認為台灣的確需要美國的軍事協助。另一位台北市民李先生則認為美台軍事交流不會因為中共的反對而放緩。李先生對美國之音說，美國事實上和台灣在台面下的交流並不會因為中國的反對而停止的，反而更加緊密一些，所以中國在採取下一步的戰略思維的時候應該就要將這些因素去考慮了。儘管目前來看美中雙方以虛實交替的手段在過緊招，但梅復興指出，一旦中國持續對台施壓，可能迫使美國進一步提升、擴大和台灣的軍事合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東發自台北的報導。反映朝鮮戰爭中長津湖戰役的電影《長津湖》在中國十一長假期間熱映，並屢屢刷新票房紀錄，同時亦都受到中國官方傳媒的吹捧。在美中關係持續緊張和中共建黨100週年之際，將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推向巔峰。長津湖的熱映，中共是否找到了煽動民族主義的新模式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但同時，中國當局限制民間對這一場戰役的任何嚴肅討論，包括戰役的背景、傷亡人數、戰爭的殘酷性和戰役結局等等。中國知名媒體人、網絡大 V 羅昌廷甚至因為在新浪微博上發了質疑朝鮮戰爭正當性的微博，而被海南警方以涉嫌發表侮辱英烈言論為由刑拘。有分析認為，這部由中國政府資助、由陳凱歌導演、戰狼吳京出演的電影是資本與政治宣傳的完美合謀。長津湖是一部大片還是抗美神劇來呢？是這部影片在票房上的收入取得巨大成功之際，中國當局為何限制民間圍繞這部電影的充分討論呢？該片的運作成功是否標誌著中共找到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和反美宣傳的新模式呢？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歷史上長津湖戰役極為慘烈，中國將這麼多只是穿著單衣的志願軍戰士送上冰天雪地的戰場，就是知道他們有去無回，這個是極其冷酷和殘忍的。現在中國竟然拍出這樣的一部電影， 扭曲歷史，並對他進行讚美和稱頌，那就更加顯示出中共政權殘忍的一面了。他說，
我對這個片子的第一印象是感到意外，感到很驚訝，怎么共产党会把长津湖战役拍成电影呢？因为长津湖战役，
胡平话：我对呢一部影片嘅第一个印象咧，就系感到意外噶，感到好惊讶。点解共产党会将长津湖战役拍成电影呢？因为长津湖战役如果值得歌颂嘅话，佢适合拍电影教育广大群众。咁样啊，毛泽东时代早就拍咗呢套片啦。早就應該寫入教科書啦，早就搞成紅色經典，早就搞得好似上金嶺咁樣啦，家傳户曉，婦孺皆知道，使乜仲等到今日呢？電影裏面有一啲嘅戰鬥場面好荒謬噶，確實不亞於抗日神劇。另外啊，佢整體上嘅扭曲歷史亦都自不待言。呢度裏面當然最搶眼嘅一幕就係大批嘅志願軍戰士。不是戰死就是凍死，有三個連凍成冰雕，這本來就純粹是一個指揮調度的極端愚蠢和嚴重失誤，為什麼還能夠造成英雄事蹟正面去歌頌呢？那就說明了共軍當初將這麼多武穿棉衲的戰士送上冰天雪地的戰場，這個意思就是叫他們有去無回，就是叫他們去送死。呢度所突顯嘅，我哋睇到嘅仲唔係美軍對共軍有幾咁冷酷，而係共軍對共軍有幾咁冷酷。《紐約時報》引述北京電影學院副教授孫宏雲嘅話講，長津湖係資本與政治宣傳一次完美嘅合謀。對此，獨立時評人、政治學博士吳強認為，呢一種所謂合謀其實係對英烈、對中國歷史、對戰爭同埋對人性嘅侮辱。佢話：，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這部片子它用了一種非常商業化的、煽情化的，這種相當一合全市的，有點都甚至都，這種神武化了，把里面的人英雄。
他说这部影片用了一种非常商业化、煽情化的、相当义和权式的、甚至神武化的，将里面的普通士兵神化了。神化本身在我看来就是相当反现实主义，某种程度上是历史虚无主义，甚至是对死难英烈、对英雄的一种侮辱。这种神化是一种侮辱，如果按照中国的英烈法来讲，呢啲導演製片應該拉曬佢刑事拘留佢哋做一啲審判，呢個係一個有問題噶。對英雄唔能夠採取呢一種神化方式，唔能夠採取呢一種煽情嘅方式，唔能夠採取呢種商業化嘅處理方式，佢大大背離咗當時嘅慘烈。呢一種慘烈喺我哋軍裏邊過去70多年嚟都有一個共識：華野嘅部隊喺當時咁困難條件之下付出巨大犧牲。呢一種巨大犧牲真係難以回首，但我哋而家睇呢部電影充滿咗一種義和團式嘅刀槍不入嘅非常膚淺嘅英雄主義，呢個完全係資本同埋意識形態嘅合謀，或者話係資本同宣傳嘅合謀。呢一種合謀係對英烈、對中國歷史、係對現代戰爭、對人性嘅侮辱。呢一種合謀係反人性嘅。在長津湖熱映的同時，有部分網民呼籲這部電影的主創人員和演職人員應該將所得片酬捐出來，又遭到官媒的回應，稱這個是綁架劇組。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他非常贊成長津湖的劇組捐出部分票房收入。他說，
其實這次製片方和演員一些主要演員最招人反感的就是他们两头通吃，一方面他打出爱国主义教育的这个大旗，要叫大家都去看，那谁不看谁就有问题。
他说这次制片一方和一些主要的演员最招人反感的就是他们两头通吃，一方面他打出爱国主义教育大旗，要求大家去看，哪个不看就有问题，既然是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那当然观众就只能够赞扬不能够批评，那你要批评就是不爱国，就是侮辱先烈。本來你不應該炫耀你有多少票房收入的，你可以炫耀你有多少的觀眾，你要誇耀你吸引了多少觀眾，不要去誇耀你賺了多少錢。就好像毛澤東時代說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著作印了少了幾億冊， 咁樣從來唔會話毛主席佢老人家今年又賺多少幾個億嘅版税收入。佢如果要誇耀毛主席賺咗幾多版税收入啊，咁就成為咗真嘅所謂低級紅高級黑啦。嗱，你而家做嘅就連當年毛澤東時代所做嘅都比唔上，比別人仲更加蠢。當然呢個亦都係因為過去嗰啲人崇拜毛澤東嘅時候，多多少少有啲人仲有一份真誠，佢哋真係信嗰一套。而家呢啲人根本就唔信呢一套，佢哋乜都唔信，就係逢場作戲。佢哋喺度搞一個所謂愛國主義大片嘅時候，獨立時評人吳強認為，長津湖嘅上映正值美中關係持續緊張之際，再加上佢所獲得嘅政府贊助，咁就反映出北京當局有意喺中國民間建立起長期嘅反美情緒。佢分析話：，
那麼現在不仅是拿舊的電影，現在是要投巨資，在過去幾年花了很多錢拍朝鮮戰爭題材的電影。那么显然是在有意的来建构一个长期的反美主义。
他说现在不单止是拿旧的电影出来做反美情绪煽动，现在是要投巨资，在过去几年花了很多钱去拍朝鲜战争题材的电影，显然是有意来构建一个长期的反美主义。我相信这个就是意识形态部门对类似题材电影大力支持的一个主要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野马熊猫是一个中国黑客的团体，涉嫌上个月试图入侵印度尼西亚政府。下面我们会讲讲中国网络黑客行动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而盗取大量数据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印尼政府否认这个事件，报道所讲的黑客入侵行为符合中国最近的网络活动规律特点。专家说这些攻击在过去一年来增加了，目的是搜寻来自亚洲国家和全球各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报。走势一直在上扬，网络安全公司麦迪安的网络间谍分析主任本里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来自中国的网络行动是相当广泛的活动，似乎毫无约束。塔夫茨大学网络安全政策副教授又失分沃尔夫对美国之音说，多年来被视为美国主要网络对手的中国协调了政府内部和政府之外的团体展开网络间谍行动，这些行动是大规模和无差别的。他举例说，2014年到2015年对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 OPM 的黑客袭击，影响到创纪录的2200万联邦员工的档案，这些是一大斩获。在时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2015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网络安全协议之后，专家说至少是针对西方的源自中国的袭击活动减少了。但是随着特朗普执政时期北京和华盛顿矛盾的加剧，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亦都增加了。过去一年以来，专家发现了美国、欧洲和亚洲遭到的重大黑客袭击和中国的非军方间谍机构国家安全部有关。国安部在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之中发挥了牵头作用，整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网络间谍行动。根据专注网络安全的媒体网站记录，由中国国家赞助的聚焦印度次大陆的黑客团体 TAC28 侵入了一些目标，包括负责10亿多人的生物特征识别和数字身份信息数据库的印度政府机构。微软10月公布的报告指责，中国黑客团伙攻击了香港和台湾的大学，还将目标对准其他国家的政府和电信提供商。一个微博命名为 Hafnium 的中国黑客团体，今年较早时利用微软交换的一个弱点，在微软发布紧急补丁之前尽可能地捉取了信息。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的一项调查声称，对微软交换的黑客袭击部分目的可能是获取大量数据用来训练中国的人工智能资产。以上是美国之音米歇尔·灰恩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